我们今天的讲题啊，是生命之源。诗篇三十六篇第九节说，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，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。我们再请看一节圣经，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，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请注意，旧约这个诗篇里面说，上帝啊是生命的源头，而且呢，紧接着就是说，在他的光里面，在你的光中，我们必得见光。而约翰福音一章四节说，生命在耶稣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这圣经把这个光啊和生命啊紧紧结合在一起。光代表什么？是属灵的真理。那么在同一个一章啊第九节说，那光是真光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。这个光呢，就是真理的光。真理在耶稣基督里面，他自己说，我就是道路，是真理，生命。那么在这里啊，请注意啊，生命同光同真理三结合，又是光又是真光又是生命。常常我们听人说，上帝在哪里啊？你给我看看上帝，我就相信了。那么我们可以反问一句，你信不信有生命这个东西？你有没有生命？哎，他说我有生命，我是活的。你是活的，请你告诉我，生命你相信？你看到过生命没有？生命什么样子？好，好啊，没看见过。你没看见过，你怎么相信他有生命呢？你拿他给我看看，他也是拿不出来。好，我们就告诉他，既然你相信有生命，而你没有见过生命，我可以告诉你，生命就是上帝，上帝就是生命。我们的生命是从上帝来的，如果没有上帝，也就没有我们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如果能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啊，别人也可以明白啊，上帝的确是客观存在，而且呢，我们人呢离不开上帝。虽然你不信有上帝，你离不开上帝。我们请看《使徒行传》十七章二十八节，我们生活、动作、存留都在乎他，这个他就是上帝。生活啊，就是活，我们能活，我们能动，动作，我们能存留，都是在乎上帝啊。我们虽然有的人不承认上帝，也不相信上帝，但是他生活、动作和存留啊，都是靠上帝。我们这一口气是上帝给的，我们心脏跳动也是上帝叫他跳的。况且呢，我们现在脑子都是清醒的啊，也是上帝给你一个清醒的头脑。过去有一个尼布加尼撒王，他骄傲的很，他说这个耶路巴比伦大城市，我尼布加尼撒啊，凭我的才干，我把它建设起来的。当时就从天上有一个声音就说，那尼布加尼撒，现在你的国权呢离开你了，你不要那么了不起，你以为你人聪明得很，你会建设一个大城，现在啊，我把你这一点聪明啊拿掉了， 你这个脑子啊不顶用了，你就要到哪里去啊？你就要到野外跟这个野牛 野马一起吃草，做个畜生。一个人的思想要是不正常啊，他就是一个畜生了，他不是个人了。上帝用这个方法教训他，而且上帝事先呢已经通过这个梦啊告诉他，这一次的教训呢是要多少呢？七年，过了七年呢叫他醒过来。那这个就记在这个但以理四章，我们今天呢不去详细读它，你们回去啊有空了自己读一遍但以理书第四章。我们今天就强调什么？我们的生命来自上帝，我们的亮光就是明白这个道理啊，明白真理，得到知识。我们这个清醒的头脑是上帝给你的，你啊要很好的依靠那个给你啊这个思想的上帝。那么这一句话是使徒行传呢，我们不妨把它全篇呢看一遍，是从22节读起。这里保罗呀站在亚略巴谷当中，这个亚略巴谷啊是这个雅典城啊里面的一个大广场啊，也可以说是一个大殿啊，不是一个空场，它是一个有盖子的，有这个屋顶的一个场合。场上面的21节你们请看啊，这里说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，只将新闻说听听。这个亚历巴果呢就像一个大的这个什么有集市有茶馆啊一样。那么保罗呢就在这里啊给大家讲这么一句啊，他说看还是22节我们读下去啊，他说敬畏雅典人呐，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人虽然不认识真神上帝啊，但是他还有一颗什么要拜这个鬼神的一种心理。所以呢保罗就说你们呢很敬畏鬼神。我们可以说这一个可以说是本能啊，就是一个人要跪拜。我们看很多人呢不管他拜什么神呢他都是跪下来的，没人教他，从他自然就会学会跪下来像这个不管是真神假神呢祷告。那么这些雅典人呢他们因为不认识上帝，所以呢保罗就这么讲下去了，他说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，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，就说马路边上啊有过去我们中国这个一些城里头也有这样的事，马路边上啊盖个小庙，小庙人进不去的，就是在很小地方，那么这个小庙里面有小菩萨，甚至有一个小动物小乌龟啊什么东西就是人把它当作神的东西。那么他保罗看到有一个小庙啊一个小坛呐、啊、写着这个字，这个神的牌位上写的卫士之神，就说恐怕我们还有一个神呢、啊、没有不是周到，恐怕有个神他名字我们还不知道，那么我们给他立一个牌位啊，这个牌位就说我们还不认识的神啊，我们算是已经敬过你了。好，保罗说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，我现在就告诉你们，向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也是他一种巧妙的一种方法，引起人们的兴趣。24节，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上帝 既是天地的主，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，也不用人手服侍，好像缺少什么。因为我们人很多拜假神的，搞迷信的，他们烧纸和供这个菜啊酒啊，什么意思啊？就说这个纸是钱，那么这个鬼啊，我们通常是把它看作是死人鬼啊，在别的地方什么需要用钱了，没有钱了，那么你烧点纸给他食用，烧点菜给他吃啊，倒点酒，这说明啊，你所拜的这个神呐、啊，是靠你啊供给吃喝的，是不是这样的？那么保罗说啊，这个真神呐、啊，不是靠人呐、啊、来供养的。他说什么？他倒是自己呀、啊，将生命、气息、万物赐给万人。我们是靠他养的，就这意思。26节。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，住在全地上，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。上帝是管理我们人类，我们住在哪里，而且我们这一个民族能生存到什么时候，都是上帝规定的。27节，要叫他们寻求上帝啊，这里就有一个目的了。上帝啊，养活我们呢、啊，不是让我们呢、啊、就这样子糊里糊涂地过日子。上帝希望我们呢、啊、要寻求上帝，这里头、啊、包含着很多真理啊。寻求上帝，或者可以揣摩而得，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。我们生活、动作、存留都在乎他，就如你们做诗的，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。我们既是上帝所生的，就不当以为上帝的神性啊，像人用手艺、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。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，上帝并不监察，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，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，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，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，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。保罗啊，说到这里呢，别人就不要听了啊，这个我们不去说了。现在我们就研究啊保罗的这一番讲话。他这里啊第一句话，我们今天所要研究的是什么？就是所谓寻求上帝，寻求上帝。27节这里要叫他们寻求上帝，不是糊里糊涂做人。我们再请看一些经文啊，这一段经文都要放掉它。我们请看呢，希伯来书11章6节，第六节，人非有信，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，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，必须信有上帝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，又是寻求他了。这里告诉我们呢，上帝不但要我们寻求他，而且呢会赏赐那个寻求他的人。怎么赏赐，我们研究一下啊。这前面就说必须信有上帝，这个信有上帝啊，我们已经简单地解决了，我们算是大家都信有上帝了。可是下一步呢，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寻求上帝呢？恐怕我们还寻求的不够。我们如果寻求的不够呢，我们恐怕还没有得到赏赐。这个赏赐是什么，我们现在来研究它。请看约翰福音17章3节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 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这个永生给我们下了定义了，再请看第二节啊，第二节，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，上帝是你啊，赐给他，他是基督耶稣，赐给耶稣权柄啊，管理凡有血气的，你是不是有血气的啊？我是不是有血气的啊？都是。那么请注意啊，你我都是受耶稣管理的，你晓得不晓？我们的这个刚才说过，我们这个生命，我们这个口气，上帝给耶稣在管理我们，要我们活我们就活下去啊。所以呢，下面就说叫他，叫耶稣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。注意啊，上帝叫基督啊将永生啊，不是给一切人，不是给所有的上帝所造的一切人都给永生，没有这个话。为什么？因为啊，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，是吧？罪的工价就是死啊。本来我们如果耶稣不给我们永生啊，我们都是要死的，死了就不再活了，不再活过来就完了。而且现在因为不信上帝的人呢、啊、很多都是这种观点，认为死了就了了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人呢也不过是一个跟畜生一样啊，牛马不是也是活几十年就死了吗？就完了吗？那么人如果耶稣不给他永生啊，他跟牛马是一样，好不了很多。现在呢有这么一个办法，上帝啊不但叫耶稣管理凡有血气的，还给他权柄啊，叫他将永生赐给谁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，就是天父啊把一些人给了耶稣了。那么怎么知道你或者是我已经给了耶稣了呢？这就是看你啊是不是属于他，他是不是承认你，是不是认识你。我们请看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二十一节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，主啊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请注意啊，这里有一批人呐、啊，他们据耶稣说他们是传道的，而且呢会赶鬼，会行异能，异能就是奇怪的事啊，行神迹奇事。这样的人呢将来啊，耶稣说有必是不认识他的，而且是他所不认识的人。所以他们虽然呢奉耶稣的名传道一并赶鬼，可是最后呢耶稣说我不认识你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所以这为什么这批人呢他称耶稣为主，而且呢以为自己是得救了，最后呢反而呢被耶稣弃绝了。所以呢这个我们跟我们刚才这个、啊、几段话结合起来研究啊，他耶稣能把永生赐给什么人呢？是天父给他的人。天父给他的人什么样子的人？这里讲明白了，是那些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。这样的人呢是属于耶稣的，不是口头上说自己是属于耶稣的。因为我有的人呢有一种错误的 概念，认为啊，我只要说我信耶稣就行了。因为圣经确实有一句话，马可十六章十六节说什么？信人受洗的必然得救，有这句话吧？不信的人要被定罪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把这一节经文归类起来，不考虑别的经文，你光是抓住这一句话，哎呀，你就对牧师说：“牧师啊，你给我受洗吧。”我就跟你信人说：“哎，我信。”好，那就得救，是那么简单的吗？就凭你嘴巴说一句话吗？我现就得救了吗？耶稣说不，你可能还天天称他主啊主啊的，甚至开口闭口都是感谢主赞美主，或许是你学会这一套了，这个不是坏事啊，好事啊，我们应该常常赞美主感谢主。可是你光是口头上啊没有用，你如果真的感谢主，真的对主有感情，那么你该为主做点事吧，他已经为你死了，你为他做些什么，是吧？这个问题很清楚啊。所以啊，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生命之源这个问题啊，就说我们呢，一方面主要我们寻求他，寻求他以后呢，我们要抓住他，抓住他呢是怎么个抓法怎么算是属于上帝？我们不能光凭口头上说几句话，我们要有行动。我们现在看呢是怎么在认识上帝？因为刚才耶稣说了，说什么叫永生啊？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好了，我们请把这几件事把它结合起来一块看哈。一个是什么？耶稣认识你，他不是说吗？我不认识你，那就倒霉了，你完蛋了，他不认识你。所以呢，这个跟我认识他有关系没有？有，大有关系。我要是认识他，他就会认识我。所以这里头呢，有一个你的主动方面，主动寻求他，寻求他去找他，追求他，认识他。那么人就说，那么具体怎么认识？来谈谈这个。怎么叫做认识主啊？我们先来看啊，圣经里头啊有这么一个名堂，请看这个以赛亚四十一章八节，这里是上帝讲的话啊，他说：“唯你以色列，我的仆人雅各，我所拣选的啊，以色列和雅各是一个名字啊，我所拣选的，我朋友。”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因为上帝主动地说亚伯拉罕是我的朋友。各位，如果上帝能够说你是我的朋友，你高兴不高兴？我的朋友一定很高兴啊！上帝称我为朋友啊，这不简单呐。那么我们怎么能算上帝的朋友呢？我们就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说吧，你在从人交朋友，你是怎么交的啊？你总要啊，常常和他在一起吧。你要跟他讲话，他要给你讲话，对不对？而且在一起，做点事情，在一起啊，合作，去成就一番事业。总而言之，要常常在一起打交道，这样子就成为朋友了。那么亚伯拉罕是不是这样子从上帝打交道呢？我们请看啊，创世纪十二章，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说：“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。”亚伯拉罕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。这一座坛的目的是什么？献祭祷告，这种上帝。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，支搭帐篷，西边是伯特利，东边是爱，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求告耶和华的名，就是祷告。你看要造一个地方，他就造一个坛。再请看十三章， 下面呢是三章。那么这里呢，他又回到这个地方，第四节啊，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，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。注意啊，他是流动性的，他那是支搭帐篷的，叫做游牧人呐 啊。他到一个地方就筑一个坛，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。这三个地方啊提到了啊，一连串，说明啊，亚伯拉罕呐、啊、是很注意祷告的。我记得有一个姐妹啊给我讲，她自己家里头有一个人，她在表面上看起来是很热心侍奉主的、可是呢她说啊，她很少祷告，每天爬起来就跪在那里一两分钟就起来了，穿衣服就去上班了啊。她就为她担心，他说他祷告生活啊，就是很马虎。那么这个问题啊，我看他看的对啊。我们有时候啊，我们为侍奉主啊，我们也很热心，爱聚会啊，爱听道啊，是吧？可是呢，我们跟主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了，是吧？你要不祷告啊，这说明你心里头是怎么想的呀、啊？啊，怎么想的啊？你虽然不讲，但是你心里就有这么一个想法，怎么样？我不祷告，我还过得去，是不是这个想法？还过得去？是的，我看呢、啊，我们都犯过这个毛病吧，就是靠自己有问题了、有什么难处了，就自己动动脑筋，不祷告。不求告耶和华。我晓得有一些弟兄姐妹啊，他养成一个求告耶和华的习惯，有什么问题啊，该做什么事啊，他先求告主，不是靠自己的小聪明，也不是去问问这个问问那个，他是以上帝为自己的顾问，求告耶和华，主就会帮助这样的人，就会给他启示，叫他怎么做。所以啊，我们呢，这个如果真要同上帝交朋友的话，我们要抓紧这个祷告的时间。我觉得我们祷告啊，有这么一个问题啊，有的人说，哎呀，我祷告，我跪在那里没话讲啊。如果你真的是没话讲的话，我可以教你讲什么话。怎么讲呢？我们请看呢、这个启示录第四章第八节，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，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，他们昼夜不住地说，圣哉圣哉圣哉，主上帝，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。注意啊，这是天上的使者，天使，圣天使。那有些难处，他们没难处，他们不需要把自己的难处告诉上帝。他们呢，在上帝面前呢，被圣灵充满，他们感到这件事情最快活的，什么赞美主，就昼夜不住地说圣哉，圣哉，圣哉。我们有一首赞美诗是十四首啊，我们请大家翻开到十四首。有人说祷告的时候没有话讲，真的没话讲呢。我们就可以。